我需要会做生意的人入行，他对喜剧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不要求有喜剧审美，而且是千万不要有喜剧审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梅羊羊能做得好的地方，因为他没有喜剧审美，只以追逐利益为目标，只会做生意的人，且阴冷无情绝情吝啬抠门奸诈狡猾的生意人。宋启瑜千刀万剐，宋启瑜宋启瑜傻逼，骂人谁不会啊。小快就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我要把这句剪到开头去。
李大爷参加过这么多次，是不是只有上一届的进第二轮了，所以人家能做好，对不对？
嗯，欢迎来收听新的一期，说的全是梗，我是罗宾。这一期呢又是久违的这个圈内系列了啊，真的是久违了。收听我这个系列的人都知道，我通常在深圳的话只能找到一个叫做牙签的演员一起来聊这样的节目。那为什么不能找深圳的其他演员聊呢？是因为深圳的演员都比较安稳，不离开深圳。然后呢，那要么他们离开深圳呢，就真的离开了。比如像牙签啊，像虎牙呀、史密斯啊，这些都去到了这个深圳以外的其他地方。那今天呢，找到了一个来到深圳的人，他说我可以跟你聊一期啊。我说太好了，这就是来自南京无名喜剧的老板孙玉。
嗨，大家好，我叫孙玉。
孙老板，其实我们两个算是网友哎，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但是一直没有见过面。
是，
当时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在南京，你们无名喜剧还没有开始做，是不是？刚开始做开放麦。
嗯，
我想起来了，2017年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我跟 Storm 和呼兰还说要去南京看你们一次开放麦的，结果临时有事我就放鸽子，但 Storm 和呼兰去了，我记得是。
对，
真的是久远的往事啊哈。嗯、来，我们今天来聊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圈内话题，就是2024年了。嗯，脱口秀入局还来得及吗？这个话题是我昨晚想一想，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聊的。就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来得及呢，是指入局呢，是指2024年了，我现在才开始讲脱口秀还来得及吗？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聊，基本上脱口秀永远需要新人，你什么时候开始讲，你有天赋的话，你要成名永远都是有机会的，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了。
是的，
我们想要说的是从这个俱乐部经营者的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是不是还值得入局。我先说一下，这个孙老板过来是因为来参加那个开花脱口秀在深圳的演出哈。
嗯，
其实这个开花脱口秀就是一个新入局者，
作为俱乐部来讲的话，有可能新开的俱乐部吧。
对，我们想聊的就是这个。因为开花俱乐部呢，我们先从这个开始啊。因为开花俱乐部呢，它严格来说应该算是今年2024年才真正入局，但实际上我知道它其实是2023年就开始筹备着要来广深了。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还挺震惊，我可能是除了开花的人以外第一个知道他们要来广深这个消息的，这个很机缘巧合。
你的小道消息还挺灵的。
我这个其实不完全是我的小道消息，而是真的是机缘巧合。是因为当时我正在找一个新场地，然后呢找到那个新场地的人呢，他就说你们有个同行也看上我这个场地了。我说谁？他就说了个名字，他说是叫小快。我说哎，小快我认识，北京土豪嘛，六套房子嘛，大家都知道啊，是吧。我说他怕要跑来深圳开俱乐部，当时我以为这是场地方为了忽悠我快点把场地给租下来，同业竞争了。因为我本来我就没有说我要让那个地方，因为地方有点大，但是呢我就觉得感觉不太靠谱，因为小快在北京嘛，怎么会跑到深圳来呢？除非他深圳也有房啊，要过来这边打理他的这个深圳的房地产这样子。所以但是呢后来很有意思，就是逐渐业内的声音就传出来说他们是真的要来广深。然后呢当时他们是找了一个效果的深圳的前员工帮他在处理这前期的成立公司啊，这相关这事情。
是的，
我当时还觉得这个事情不可，因为我觉得你一开始来深圳你都不熟悉，你就要来一个地方租一个场地做场子。
嗯，
其实这种做法是风险很高的。
为什么？我不认为有风险。
你觉得风险不高吗？我觉得风险挺高，因为你还不熟悉这个市场。那所以我当时呢我还就刚好又有一个同行他过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啊，小快他要来深圳搞这个俱乐部。我说我知道，他们这样子直接弄这个场地我觉得很难搞得成的。我还做了这么一个武断的一个判断啊，我还把这个截屏发给小快了，我说你要来深圳了吗？我说就其实我是想，我意思就是希望他能够谨慎一点，就是你一来你就先租下一个场地装修好这样子开始做。因为我在深圳是深耕了这么多年，我是亲眼看着。你看我们行业内市场最好应该是2021年，对不对？2021年是整个百花齐放，大家都赚到钱那种。然后22年的话马上少了一半。 我是亲眼看着深圳最高峰的时候，那个脱口秀厂牌俱乐部有差不多30家，一直到2022年、23年，现在就稳定在大概10家左右。
嗯，
所以我就觉得风险在这里。当时我还这样跟小快说了一下，小快说：“哎呀，谢谢谢谢啊，到时候啊来了深圳找您聊一聊啊。”到现在也还没有见到他他的面啊。
我说实话，我首先讲回到最开始一个话题，2024年，作为经营者，方不方便入局，或者适不适合入局？我觉得太适合了，2024年是非常适合的一年。至于小快来深圳也好，伟大爷到上海也好，或者是也有可能有其他俱乐部要去别的城市，有可能会来南京也好，我觉得他们一定是通过他们的角度测算过的，我们不用担心。
嗯，
他们一定是算过的，并且有他们的打算然后才开的，他没有不谨慎，而且是可以的。第二点就是我甚至希望有不是业内人来开的。
你的希望马上要实现了，马上我就要跟你聊到
你听我说，我觉得比如说是找互联网之前的大佬，或者是之前做话剧的有剧团的，或者是原来是做地推或者做营销的等等等等，都可以来做。因为构成演出的有几要素，第一是场地，第二是演员，第三是观众。以你深耕的方式是你有场地有演员，然后开一家俱乐部，你负责找观众，这是一个非常 old school 的模式。虽然我也是这种模式，但我并不认为这种模式在未来会走下去。就是场地负责场地，演员负责演员，观众负责观众。
观众负责观众什么意思呢？
有人专门负责卖票找观众。
他
不属于任何一家俱乐部，我可以带任何俱乐部卖票。有人负责找演员，他不负责任何一家俱乐部，他只是演员经纪。国内目前有几位老师也在做演员经纪的工作。
对，
然后负责场地的只做场地，他负责把他场地达到脱口秀可演出程度，然后对接演出经纪的人。
我觉得你说的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确实现在市场上已经向着这个方向去走了。你刚才说到的专门负责找演员的人其实一早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现在有几个人已经在上面已经做得还挺不错，然后专门负责场地只做场地的也出现了，那专门只负责找观众的好像倒没真的。
他就是负责地推卖票，联系甲方买团体票等等，就他手上有比如说是旅游公司，活动公司，他们可以跟任何一家俱乐部合作，那么俱乐部就把这三个分开就好了。
这个我倒是持保留意见，因为确实是你像这样的方式找来的观众的话，我感觉好像是在别的地方没见过，没出现过。
就是因为没出现过呀。那电瓶车出现之前没有人认为电瓶车可以啊。
那不一定。
汽车出现来之前只有马车啊。
那不一定，就是毕竟这个行业它有它自己的规律。比如说
车上跑的马原来也说，这他妈以后我必须得有马，
没
有马怎么跑。
这是两回事。
直到有蒸汽机发明了之后才知道，哦，可以有汽车啊。
这个比喻跟我们这个行业就比喻不上。其实你还记得吗，我们这个行业出现第一个，我们开始这种传统做俱乐部的人会觉得有点意见的所谓的演出商，大概会是在2021年的时候出现的。
演出商嘛，
我们对于演出商这种行为的话，还是心里面会有点意见的，
有意见，看不起，看不上。
对，
但是我们这帮蝼蚁凭什么挡着历史向前的脚步？
所以你刚才说的找观众的是指演出商吗？如果是演出商的话，那就没问题。
专门负责找观众的公司。比如说你参加过什么峰会吗？
我参加过。
峰会的人是由主办方找的，但其实中间也有牵头商。比如说一个药企的峰会要发布，这个时候台下要请嘉宾，台上要请嘉宾，台下要请各个行业的医生或者是导师或者是大学老师等等的。这样的人不全是主办方找的，主办方可以找一个第三方，可以说是朋友，但第三方他认识很多医生，三甲医院的比如说骨科医生，主办方认识一些，然后他再认识很多，然后这样子把骨科医生一起请过来就好了。
行业峰会这种完全不同一样，我们是娱乐行业，观众来呢他是为了娱乐，为了娱乐消费的。
对，观众来是娱乐的，对吗？
对。那是你行业峰会那种呢，观众是要劝那些人，他其实是 抱着要去学习得到东西的目的去的，所以他们愿意付钱。他不
是，我的意思是说，来看脱口秀的演出的观众，又比如说，旅游公司，他一个团，那这个团当中，他有一个团当中其中包含一个脱口秀，然后他来的时候，比如说给我50块钱、100块钱一个人，他卖多少张，或者他免费也好，收钱也好，那是他的事情。
我觉得旅游公司为这个脱口秀演出带来观众呢，它可以成为一个观众的来源的补充，但它一定不会是一个主要的来源。
俱乐部当然会自己上大麦、猫眼、秀逗卖票了。
对，所以我们是说嘛，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那个判断是一致的，我们都认为，我也认为是2024还是入局的好时机。如果你对喜剧行业感兴趣，我觉得你就可以入局，不是一
个
坏时间。
我
你刚才不是说才觉得好时间吗？
我觉得2024是入局的好时候。我不赞同第二句话，如果对喜剧行业有兴趣，我特别不希望对喜剧行业有兴趣的人入行，我需要会做生意的人入行。他对喜剧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不要求有喜剧审美，而且是千万不要有喜剧审美，只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然后入行，我想看一下怎么做。因为我想不到要找一个完全不懂完全不会只会做生意的人，没有任何喜剧审美，且阴冷无情绝情吝啬抠门奸诈狡猾的生意人来做脱口秀。
你是希望有这样的人进来是吧？
我太希望了。
我跟你说，
这样才能做大，
满足你刚才说这样条件的人呢，他们是不会进来的。因为这个行业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小众行业，它大也大不到哪里去。他们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这样的人呢，他们判断下来就觉得，我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经商条件，我干嘛要来做脱口秀？因为这一定是个小众行业，他做不大的。
因为我是觉得这行没有能人，
没有经商的能人，是因为这一行的盘子不够大，利润不够高。
对啊，所以我就很想看一下脱口秀做是什么样
的。那现在行业里面有一个人家本来也是演员开始的，现在呢他已经变成了基本上已经符合你刚才说那几个条件了，就是我们的宋大师。宋大师，对，我觉得他已经，
对，宋
奇
找观众就很厉害。
对啊，你知道吗，他今年啊，刚好是今年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他今年春节的时候把那个原来野生喜剧在深圳的一个场地给盘下来了。那个场地呢是野生喜剧在2023年初拿下来的，它是一个写字楼里面的5楼，大概可以坐100人左右。但是野生喜剧经营了大概几个月就觉得票房不行，然后就撤出去了。我们的宋大师呢就在春节的时候把那个场地给拿了下来。他就开始做不是喜剧的演出，什么亲子的、音乐的、魔术的都做。一天能够演3场。他现在演到呢能够把那个场地旁边的铺位也要租下来。要扩建，要把它，因为原来只能做100人嘛，但要扩建的时候可能可以做200人了。这就是你说的这种。
对啊，他是能力啊。
这个
啊，当然了，我鄙视、讽刺、嘲弄、侮辱、看不起宋启玉同志。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有可能500年后重新翻看脱口秀中国脱口秀发展史，宋启玉和周渠墨在一页上面，你明白这个逻辑吗？就是100-200年后回头看现在宋启玉做的龌龊事不值一提。
我完全不同意你这个说法。因为呢，几百年后当我们回看这个脱口秀历史的时候，最成功的商人是没有人记得起来的，我们只会记住那个作品以及大师。周奇墨有可能可以有很多作品也
哪有最成功的商人没有记下来。几百年后如果国内脱口秀能统一市场，被一个人统一了，或者被南方或者被2-3个人统一了，那记下来就是他呀。
你要记住这个脱口秀，
马云永远在历史上。
马云做的是产品，但是你要想一想，
这不是电商行业吗？
这就是产品嘛。
他把eBay打败了之后，现在中国只知道有阿里，虽然天猫现在也不怎么样了，阿里也不怎么样了，但是大家都会记得马云最有钱啊，一样的呀。
但是你别忘了，脱口秀是一个艺术，它其实真正在历史长河上能够让人记住的就是作品以及这个大师。但是在这个里面赚到最多钱的人是不会被人记住的，但是他们生活过得比大师要好，过得比这个从业者要好，这是肯定的。但是后面的人不会记住他的。你要是从这个艺术史，从这个表演史
的
角度，对，来回看你就知道了。那脱口秀也是遵循这个规律的。所以你说宋启瑜他能够赚到很多的钱，他能够变成宋氏家族啊，宋家王朝都有可能，但是呢他不会在这个行业里面被人记住，他会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商业史上有可能被人记住。
那不够吗？
那 也可以啊，那你也可以向他学习啊。
我学不了，我真的是笨，
学不了
就是不。
那行，那我们就不说这种在我们的认知或者说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的人了。其实你像宋大师的那个招数那些做法，其实我们都看得到，我们心里面甚至觉得啊，我要去做我也能做，但实际上我们都不会去做嘛。
我不知道谁说过我要能做我也能做，反正我做不了，
是做不了。
我要能做我就去做，但我做不了，
是真的是做不了。我们看，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题，我们去看看你这是2024年才新入局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开花啊，开花呢，其实我刚才说开花，它一开始如果他真的要租个场地是一个不谨慎的一个行为，我是不看好的。但是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们采取了谨慎的做法，哎，这时候我就看好了。因为他们现在就是租场地，然后呢做精品演出，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才演一次。我觉得这个开始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谨慎，而且是很适合他这个品牌的调性的。在他这样做之前，深圳本来是有一个厂牌做着的，这个厂牌呢可以说是开花的前身，那就是无忧喜剧。无忧喜剧是效果100%控股的一个分公司嘛，然后由那个皮球在深圳来带领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做着做着就皮球也辞职了，然后呢无忧也不做了，现在呢就变成了开花过来。现在开花这种形式的演出跟当时无忧喜剧效果让无忧喜剧在深圳做的形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时也是证明也是成功的，因为演出票房基本上都能够卖满，而且开花比那时候的无忧要更成功的时候，它票价卖的比那时候要更贵了。毕竟现在他能够请来的演员的那个名气知名度比当时无忧能够请来的要高了。所以我觉得开花这个入局的非常好，我也很高兴。
我问一下，你这个节目是行内人听得多，还是
当然是行内人听得多。
行内人听得多，
行内人听得多、
啊、行内人你们好好演出吧，好好写段子，好好赚钱，不要开俱乐部。
你再说一次，刚才深夜在想，再说一次。
行内人，咱们就好好写段子，好好演出，成名赚钱，不要开俱乐部。
为什么呢？
有喜剧审美就会挡住赚钱。艺术家是艺术家，商人是商人，艺术家成为商人有，在历史长河中有，但不多。如果开俱乐部，其实本质上是开一家企业，是创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然后就要面临你不喜欢的人，你不喜欢的内容，所被观众喜欢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和抉择的事情，不要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梅羊羊能做得好的地方。
就杭州松果俱乐部的梅羊羊啊、
因为他没有喜剧审美，
这个可以说吗？
别讲这个事。
OK，
梅羊也不听，就算听了之后，我再跟他道歉呢。
梅羊羊就是前杭州松果俱乐部的合伙人之一啊，然后呢，去年发生了一些他们内部的一些冲突，他就出去新建了一个俱乐部，叫做喜旺，喜旺也可以算是2024新入局的俱乐部了。
所以我说梅羊没有喜剧审美这件事情是有偏颇的，我解释一下，就是他在老板视角是有喜剧审美的，他知道观众喜欢什么。但如果是演员，按照我们的过往国内的俱乐部绝大部分都是由演员兼职做老板的情况下，绝大部分都做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演员有自己的喜剧审美，甚至是越厉害的演员对于喜剧审美会越好的情况下，那么他做俱乐部会越差。这一点上可以证实的就是会说笑，会说笑当蔡姐小蔡蔡蔡入局了之后，帮他处理行政性事务，让李梦洁做一个好演员之后，李梦洁得到了解脱，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然后会说笑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商业票房。在这一点上，就是千万不要优秀的演员来做。如果一个演员把一个俱乐部做得很棒，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的段子实在是太差了，他喜剧审美实在是太不行了。
那无名喜剧也做得很棒啊。
完全不行，就是不赚钱。就是不赚钱，就是我是最尴尬的那个，我是段子也不行，老板也不行，两个都五五开。我认为就是段子跟垃圾一样，我就专心的做老板，咱们就是阴险狡诈刻薄吝啬压榨坑骗啊、我都反正无所谓。不行，我总是看着别人的段子很好，我想成为那样的人，精力花在那上面，发现做不到，回来做生意，又发现自己没有把脸和脸皮拉下去。这个像我这样子的人千万不要做，咱们就站一头，内容把控交给内容运营者，财务把控交给财务运营者，售票把控交给卖票和流媒体或者新媒体运营者。 那么你看看，一个公司里面可以有一个 CEO， 然后有 CFO， 有 CTO， 对吧？那么现在如果是一家小公司，你招人成本很高的话，你入局，比如说你老板可以招一个 CEO 去运营，然后他跟你说卖票要这样子，要请他，要请他，要请他，他们反馈好，这几个人很好笑，但不请。我举个例子，极端一点，我这样有可能会冒犯到知名演员，就是如果我个人，如果我做老板，我做老板的时候，我要知道袅袅，我一定会请袅袅演出，不就不是现在成名的袅袅，是袅袅在线下的时候袅袅。但是袅袅在线下时候，有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嗯，
那么如果一个好的俱乐部是不会请袅袅这样子的演员的，但是袅袅东西是好的，可是观众不知道。对不起，我你，但的确观众你们是不知道谁对你们好，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要请袅袅，那你对脱口秀是有推动的，你能让袅袅活下去。国内现在有一些像袅袅这样的演员。文本很好，段子也很棒，但是因为没有字幕，没办法反复把玩，或者观众层次太低等等原因，造就了没有二人转演员效果炸。那么很多俱乐部老板现在就是处于这种抉择的情况。所以如果现在2024入局，我为什么说要一个外行人入局？
嗯，
我想看一下脱口秀发展能不能直接发展成相声或者是单出头。我的猜测应该最终是一个东西。我的猜测，如果有厉害的老板入局，对我们这帮老牌势力的话，我们这帮封建残留的话，我们被打死了之后，应该脱口秀最后就是相声和单出头，
单
二人转的一个人的形式
啊，我还不知道这种形式呢，
或者是海派清口一样的。
嗯，但是首先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真正厉害的商业老板是不会入局脱口秀线下演出这个行业的，因为这个行业的利润小，盘子小，所以真正厉害的商业老板不会进来。而现在事实证明，2024前后开始入局的反而大部分都是行内人士，就像你是极力劝阻他们不要来做的。
因为你看小快也不写段子
啊，
所以能做好老板，
所以小快已经不是你的行内人士之列了，
是行业，就是小快就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我要把这句剪到开头去。
李大爷参加过这么多次，是不是只有上一届进第二轮了？所以人家能做好，对不对？
嗯，
你告诉我，谁能进到三四轮之后，然后做说哎，我不做了，我要开俱乐部，能做好的，我们就把你让童墨兰开俱乐部，让周奇墨开俱乐部。对吧，你让王建国开俱乐部，让呼兰有可能，但我不知道，你让呼兰开俱乐部，
呼兰
一定能做好。
呼兰就是那种真正厉害的老板，所以他也不会进入这个演出行业。哎，我们扯远了，我们还是跟大家，因为算是圈内嘛，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也是在自己的地方不会太了解整个圈子的最新情况。
嗯，
那我们毕竟是在这个圈内演出啊，跟演员打交道啊，
嗯，
啊，小道消息啊，八卦群啊，什么都有，我们还是分享一些能够分享的嘛。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到，这个入局的有这个开花，有这个美羊羊的喜旺，
嗯，
那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入局的是，
还有
韦
大爷的 ins
啊，
我韦大爷，我提你了，我提你了，
嗯 ，ins 是那个上海的一个新的俱乐部，它是由韦大爷，长沙笑马喜剧的主理人韦大爷来负责弄起来的。
嗯，
但实际上 ins 它是有老板投资的，是那个场地方那个人投资的，
嗯，
对吧，
嗯嗯？
那个就是，算是把资源整合起来了。而且 ins 呢，它跟开花的形式就不一样，就是它有自己的那个场地。那开花目前还没有打算来做这个场地。那啊，好，有 ins， 我们已经有谈到有三家了。哎，
嗯，
还有一家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深圳的泼猴喜剧。
嗯，
泼猴喜剧的那个老板之一啊，侯娜，你昨晚也见过了。
嗯。
泼猴呢，他们刚刚去重庆搞了一个新场地。
嗯，
当时他们要去搞的时候也咨询过我的意见，我是非常吃惊的。我说首先第一个，你们在深圳呢也还没有做到真的是数一数二那么好。我就
是数一数二的好呀。这还用问吗？
你说是数一数二的好是吧？
不是啊，无论是大麦排行、猫眼排行、消费销量，这是有数据的。大麦那个俱乐部老板在大麦里面有个群，然后每个季度会发大家的成绩单 ，AB 类似于 ABCD 也能看到。
嗯，好啊，这些都是顺玉说的。侯娜，我没有说啊，不要打我啊。
就什么不能说的？
因为我跟侯娜太熟了，我在深圳能够喝酒的人就只有侯娜和李亚这两个人了。那然后呢，他们当时李亚侯娜和李亚他们是一对哈，也是这个泼猴的两个老板。然后李亚当时说要去重庆搞一个分厂牌的时候，我是挺吃惊的，因为重庆其实大家 有很多人去试过，发现重庆这个市场并不好做，很多
谁试过了？谁啊？
那个233有去过，
嗯，
然后呢，那个其实那个效果也去过，
嗯，
当地人也去过，但是只不过没有大张旗鼓的说我要来这个城市开一个分部这种做法，但实际上都有悄悄的去试过那个市场，但最终都、
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那你要多听说的全是梗的圈内系列就会知道。
好，行，
哎，然后呢？所以当时当那个破猴说要去重庆的时候是。还挺吃惊的，那他们毅然还是去了，而且呢那个场地呢也确实是上周已经试运营了两场也卖票了，
就没有报批、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点都不 real， 没报批就没报批嘛，真是、
所以呢也做了，也试验过场地了，所以接下来呢他们场地呢就会做起来，那我也挺期待看到就是作为一个这么特殊的入局另外一个城市的做法，他们要是能够做起来的话也是挺让人期待的。
聊到现在我感觉你对于入局的概念是进入某个城市租 在一个地方做是吗？
那不然呢？你觉得还有什么入局的方式？
做脱口秀为什么要在一个城市做？
你先得从一个城市开始。哎，你这个说法呢，你这个说法，
你这个结论 我得不到这个结论。
等一下，哎，你这个想法呢，去年有一个人跟我聊了很长时间，是一个女的，我就不说她名字了，她不是脱口秀演员，他在一个北方城市经营剧本杀的，
嗯，
他就跟我以及跟杭州上海的好几个演员，
就这个老板他能开俱乐部，就他了，就这个剧本杀的让他开俱乐部，
他就跟我聊了很长时间，也跟上海以及杭州的几个演员也聊了很长时间、他的想法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我一铺开就好几个城市，
嗯，
然后呢分店加盟什么都来，跟剧本杀一起、
这个我没说我没说分店加盟的事情但我说你看，比如说人家会说南京无名喜剧，上海 ins， 深圳广深开花，北京单立人，
嗯，
效果有上海效果吗？
你不可能凭空生出一个效果。
那我说快乐供暖是哪个城市的？
快乐供暖是上海的。
是上海的。
你知道是快乐供暖是谁做的吧？
我知道是谁做的。
Okay, 好，
那为什么快乐供暖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是办一场就是固定长期办演出的呀？他为什么是上海的呢？
因为他背后的人有这个能力呀、
啊。
因为这个背后。
那我问你，做演唱会周杰伦全国巡演是哪个城市的？
哎，这个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给周杰伦做演出。
OK，
果
你好，我给周杰伦做演出，办俱乐部，比如说我给签字费，比如说给3000万签字费，把童漠男签下来。我算不算入局脱口秀了？我不做脱口秀的，我做经纪公司的，我给3000万或者是5000万签字费，把童漠男签下来之后全国巡演。
你这个想法一点都没错，但是你忘了一个刚才我们提过的前提，就是脱口秀市场是一个小市场，你刚好拿周杰伦出来比，刚好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对比，因为演唱会市场是一个大市场，是一个大到任何商业巨头都愿意入局的市场，而脱口秀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商业巨头都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来经营，所以呢你想的这个方向就是不成立、就比如说我们都不知道给周杰伦做演唱会背后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嗯，
他除了给周杰伦做，他还会给很多人做，他可以给张学友做，给陈奕迅做，
嗯，
他是一个大公司，但是在脱口秀行业这个就不成立。
为啥不成立、
因为脱口秀出现再牛逼的人、他也是小行业，就是说没有脱口秀演出能够像演唱会那样子开那么大的场地，那么频繁的开，以及卖那么高的票价，有那么多的粉丝是没有的、就算是全世界，
是现在没有吧，
永远也不会有，就算是像美国这么成熟的市场、最厉害的 Kevin Hart、卖票最厉害 Kevin Hart、Dave Chappelle、Louis CK 这些人、他们的那个线下演出的票房收入，跟演唱会市场比起来都是九牛一毛，而且他们的那个线下演出收入跟他们去拍电影拍剧集以及做这个节目相比也是差得远的，所以美国的这个规律就证明了其实脱口秀喜剧线下演出这个行业永远都是小行业，我们自己也能够 很清楚，电影行业比我们大得多，对不对？在座各位，你一年花在电影上的钱有多少？那你花在脱口秀上的钱有多少？所以你刚才说的这种理想化的场景呢，我认为是不会出现的。
你听我说，电影行业不赚钱，但电影行业投入是不是很多？万一国内哪个老板发现脱口秀能洗钱了，是不是就能这样做了？
如果脱口秀能洗钱的话，他很快也洗不下去了。
先洗起来再说，电影还洗了那么多年了，
那你聊这种就跟一个行业外的商业大佬聊一个他不了解的行业有什么区别吗？
香港电影就要发展起来的呀，
我们这个叫做圈内系列，我们俩都是圈内里面的人，我们不能假装我们是圈外的，然后用一种普世的商业逻辑来聊这个行业，我们是圈内人， 我们自己都不去这样做。
我不去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和没有，我不这么做的原因两个，第一是能力不足，但能力可以锻炼，最主要的是我有道德标准，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弱点。
如果你说这个商业是需要没有道德标准才能做大起来的话，那这个行业就更加完蛋，更加不行。所以
娱乐圈那么没有道德标准，
我们不要聊大了，我们这个是圈内，我们这个不是宇宙圈。
好好 好，
我们不要聊大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告诉大家，今年以来我们有多少人入局了，以及有多少人准备入局，或者说有多少人准备要撤了。我们来说说这个反而是更有意思，毕竟是都是行内人在听嘛。我们刚才数了几个，我们数到了泼猴了，然后呢我们刚才也数到了一个做剧本杀的，他想要入局的，当时他也跟我们聊了很多，然后呢他特别想要拉我一起做，因为他看了我那本书，他觉得我很懂行，然后呢结果
贵姓？
姓王。
啊，王总不要看那本书，不要带肉饼一起做，自己做你会做得更好。
对，我跟他说的跟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我就是说我不想跟你一起做，因为我不认可你这种做法，我认为你这种做法在这个行业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就毅然的拒绝了他。然后呢结果到现在已经过去应该大半年了吧，也没有见他开出第一家剧本杀和脱口秀剧场一起合起来做的那个，或者他已经开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既然我在这个圈里面都不知道的话，那他就算是开出来也不见得有什么，至少目前不见得有什么风浪。那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他也是因为看了我这本书，这个人呢，
看点好书吧王总，
是另外一个，这个叫赵总
啊，赵总你也看点好书吧。
赵总他是在成都的一个，他们原来是做那个篮球场，他们是有好几个篮球场，然后呢出租篮球场做篮球培训的这么一个老板，结果篮球场生意据他说是越来越难做，赚不到钱了，卷款跑路的同行已经很多了，他就开始要
卷款跑路了，
没有，他就开始要转换赛道。那这时候
不就是卷款跑路吗？
他没有卷款跑路，他的篮球场还在做。然后呢这时候呢他就问他女儿，他女儿二十来岁很喜欢看脱口秀，问他什么可以做，他女儿说你可以去做脱口秀啊，那他就应该很爱他女儿嘛，他就开始研究脱口秀，就看了很多书，听了很多播客，然后呢就看到了我那本说的全是梗那本书，然后他就觉得可以做，他就找了他一个手下来联系我，就前前后后问了很多，问的过程中我就反复的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这个最好的商圈地带来做剧场，如果你真的要做剧场的话，
这看李嘉诚的书也可以啊，
啊
location location 和 location 啊，地段地段和地段呀。
结果他们在跟我说着说着的情况下，他就告诉我他们的场地已经选好了，然后呢我看了一下那个地址，我觉得我自己是不看好那个场地的，但是他们有很多，他们真的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去调研的，他们依然选择了那个场地，然后呢直到上个月吧，三月份，就是刚好单立人在成都喜剧周的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过去，就跟他们好好的聊一下做这个脱口秀这行业的一些想法嘛，因为一直是通过线上在聊，我就去了，哇，我看到他们场地吓了一跳，他们是在一个商场里面，租了一个总共600平米的场地，600平米它就平均分成了两个厅，一个厅一半，他们做的舞台很大，然后呢每个场地大概可以容纳差不多300个座位，我觉得哇这个投入真的好大，我也没什么好说，
对于我们这些穷逼来讲投入好大，
对我们穷逼来讲真的投入，所以我就把我所知道都告诉他了，他们原计划是5/1就要开始第一场演出的，因为接下来还需要我帮他去找演员嘛，那我说先不要急着去找演员，我说先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拿下来了，我们再去找演员，因为那时候才要去报批嘛，那结果现在看起来现在已经今天4月20号了，他们还没有拿下来，那5/1开业肯定是不行了。
这个总贵姓？
姓赵。
好，赵总，赵总是这样子，你找错人了。那如果找我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办什么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是可以租的，12%。然后找一个找演员的蛇头，每代理找一个演员，你给他200块钱一场，一场演出就1000块钱。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一租，马上就可以上报批。咱们先把钱赚起来，你非要听 Robin 的，他让你报营业性，
我已经跟他说了这个方案，
消防也不要，消防也不要，
我已经跟他说了这个方案了，消防不要是不行的，
消防也不要，消防也不要，咱们就哎，如果有能力，咱们就不上平台，直接卖。没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没有营业执照，只有个场地，那么这样工商税务文旅都管不了你， 只有公安能抓你，对不对？你又自己做生意，被抓了之后最多拘留15天，比罚款便宜多了，你罚款要罚2000多万。
哎哎，张总是听我播客的，张总，如果你听播客听到这里的话，你要是觉得这个我们的孙总啊，孙玉讲的话有道理的话，也约我们的孙总过去成都好好的聊一下，但是我不是很介意。
不要找我，不要找我，我有道德底线，有道德底线，声音做不大。你想想看，你自己做篮球场地的时候，那帮卷款跑路的人，他们是不是没有亏损，而你硬刚了亏了很多钱？就不要硬刚，咱们就卷款跑路。
好吧，我说一下，赵总会听我们的播客，那赵总的剧场呢也在建设的差不多了，我想五一开不了的话，六一之前肯定也可以开了。他们的剧场叫做重卡剧场，重型卡车，因为他本身是个喜欢卡车的，以前也做过卡车生意的，所以呢，我希望成都的演员也可以考虑到，他重卡剧场就在那个大悦城附近吧。
这场地还可以啊，为什么觉得它不好？
因为我对成都不是很熟悉，在我看来那个地方不算是商业中心，但是他们也跟我说了很多他们挑那个场地的原因。我
人家自己有，人家做生意，
对，他们是做生意的，他们是有他们的判断的。所以呢，当然我们只是做播客嘛，我们在聊这个新入局者，就是不同类型的入局者。
我看好赵总，我看好赵总，
看好赵总是吧？
看好赵总，
太好了啊！那
就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有喜剧审美，不要找圈内人，咱们就找做地推的小蜜蜂的，做市场营销的人，做脱口秀俱乐部。唯一要找圈内的人，唯一要找圈内的人就是你的演员负责人，找一个尖嘴猴腮会赚钱的演员负责人就可以了。
小蜜蜂也需要，我天哪，小蜜蜂这个词实在是太有年代感了啊！
地推啊，小蜜蜂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呀，
就的那种。就咱们，你看，我们有大麦、猫眼、秀动、小红书、微博、抖音都在卖票，可是现在全国都做不好，那么就证明这一行已经有人试过，咱们就开做不一样的。最简单的、最简单的营销方式，咱们就站一排美女，站一排帅哥，穿的就跟耶稣牌椰汁一样，开始喊大爷进来玩。最牛逼的营销，往往取自于最传统的模式。对不对？你抖音投流，小红书投流，大麦猫眼刷票，那这个没意思，太传，这就是我们圈内人太传统的地方。咱们就要找帅哥美女站路边，穿着旗袍高开叉，男生穿运动服，咱们就在门口说大爷来玩，最直就在门口拉客嘛。这
好，那行啊，希望有人听到这个做法的时候，毅然的听从孙总的建议啊，赶紧去弄一弄。
千万不要有，只要有一个人能对接到圈内资源，在这行圈内现在有几个老师真的在做，叫演员经济。如果你真的想做的话，从专场开始做，专场便宜，专场哪怕他一个人的价格8000、9000、10000，那么对于他来演一场，就对应他的票房或者他的影响力来讲的话，相对而言容易赚。唯一的建议，正经一点建议，就是先从专场开始做。而且现在2024专场元年，全国各地那么多演员有专场，多演一场无所谓的。你大不了人家开10000，你给他15000，演的不开心，那拿钱开心也行。
以上言论仅代表孙总意见。
我就特别听到现在大家感觉出来，我就是希望圈外人进来搅和市场。我想看一下这个市场乌烟瘴气到什么程度。因为一行想发展，一定要野蛮生长，我们太规矩了。规矩的人是没办法推动行业发展的。就比如说电车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啊，又有特斯拉，又有小米速七，又有华为。那小米做手机的嘛，华为原来也不做车嘛，特斯拉更不是做车的嘛，没有传统，没有一个是传统车企。那帮丰田、本田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说，哎呀，他们做电动车，他们也不会底盘，也不会三大件，也不会发动机，他们懂什么呀？就像诺基亚当年也看不起苹果手机一样，说你这个东西一摔就坏。那在诺基亚的视角里面，是不是说手机就要耐用？他错了呀。
好，我们就不扯去别的行业了，我们还是扯回我们喜剧行业哈。
喜剧行业，咱们就要找一个人入局，把我们杀得片甲不留，让我们一个个活不下去，重新开始认知这个世界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的。
今年还有一个也算是入局一个新的市场的，但其实他已经在行业内已经搅起了很多风浪，也做得相当不错的，就是大笑喜剧，他正式的进入了杭州市场。他把原来
正式
当然是正式了，他之前
不是进去过，
他之前进去过，但是呢又退出了，做不好。但是这次呢，他为什么叫做正式呢？他是因为他把那个独麦喜剧在湖滨88那个场地给拿下来了。
就是独麦喜剧倒闭了，
没有没有，读卖西区没有。读卖呢，现在在杭州有两个场地
啊。
他湖滨爸爸那个，
阿迪对不起，你没倒闭。
他在湖滨爸爸那个场地呢，确实不太赚钱，但是他们在另外一个西溪那边银泰城那个场地呢，还算是做得不错的。
嗯。
然后呢，他就把湖滨爸爸那个场地给转让给了那个大校。
嗯。
大校呢，就大概是从上个月开始吧，就是四月份三月份开始就开始进入杭州，然后呢天天演出，票房还不差。现在好像杭州票房最好的就是大校喜剧和这个松果喜剧这两家了。
阿迪你看看你看看阿迪啊，
哎，这个跟阿迪没啥关系，阿迪只是主持人和演员
啊，没啊，就是阿迪没关系，阿迪没关系。
你究竟是不是圈内的，离南京离杭州还这么近。
你看了、哎、你看没有，大校的老板都不上台，人家发展的就好，想入局没上台，不要说脱口秀，开放麦都不要上。
哎，我问一下，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啊。哎，南京今年有新的玩家入局吗？
没有，
没有嘛。
嗯，
一个都没有。这去年就已经进来了，还是说
南京没有一个都没有？
没有是吧？
大笑摩托、宋启瑜的叫宋启瑜，各种各样的名字我也不知道。
宋启瑜的所有厂牌名就只有个名字，就是宋启瑜啊。
啊，他不是宋启瑜，他叫快乐部落啊。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
各种名字，但是都能够看出来。
然后花乐豆嘛，然后无名嘛，还有谁啊？
就五家，
没有二三家和喜年，喜年，喜年，喜年
啊，
喜年拿了效果，原来在南京的场地，
嗯，所以现在南京大概也是有七家，
七八家吧，
七八家，嗯，都做的
都挺好的，
都挺好，
都老实，都老实。
一说到南京，你就这么含蓄了，这么收着了，
我有什么收着了？宋启瑜千刀万剐，宋启瑜。宋启瑜傻逼，骂人谁不会啊？
那我不剪了啊！
我不剪了，
我就把前面那个我们不能说的名字剪掉好了啊！
无所谓，我是觉得我真的很想看一下肮脏的手段得肮脏到什么地步。
你已经见过了呀，这肮脏、
那个、不肮脏，
还不够肮脏是
吧？刷票只是违反道德和简单的有可能会违反消费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他不坐牢。
嗯，
我想看一下能坐牢的。肮脏手段做脱口秀是
能坐牢的，也有人做过了，就是当时呢就是找了夫人代替嘛。
啊，那还是宋启瑜，对，这才叫牛逼，你知道吗？这才叫牛逼。就是我想看一下有没有人用脱口秀洗钱，比如说洗钱是当中一个，比如说软色情，我还想不到什么别的犯罪方式啊，比如说嗑药。脱口秀现场有没有卖 K 粉的，然后或者是就这样子的形式来去吸引观众的，我操，这才叫乌烟瘴气！我想看一下这行业恶心到什么地步。比如说，他会用什么方式去偷税漏税，或者是规避检查，或者是行贿受贿？我想看一下子用正常的市面上面所听说的商战手段，高端的商战手段，在脱口秀行业当中会被恶心成什么样子？我真的很想看一下。
为什么你想看人家就要进来用这种手段做呢？我们都说了，
因为我们传统的干净手段做不起来啊，
因为这个市场太小了，这些商业枭雄他们都不会进这个行业的。
万一有个人身家过亿，就想搞个俱乐部搅动一番。就是你想，你说你之前刚才有个事我不赞同的，就说美国的经验怎么样，但是美国经验也没有，从美国的经验并没有线上综艺往线下推，国内本来就是一个反向的。
有美国线上综艺往线下推，当年是经历过的，也是催，对，也是催生了很多脱口秀俱乐部，也是线上节目这个热潮过去以后呢，也是倒闭了一半以上的那个俱乐部。其实我们现在走的路美国都已经走过了
啊，这样子的。
嗯，
走吧。哎，美国就没有什么，哎，你看什么时候春晚那个脱口秀演员主持奥斯卡，就虽然被打了一巴掌，但是人家也脱口秀演员主持。
我跟大家证明一下，孙老板目前为止还没有喝酒，但是从艺术
我是真的，我是觉得脱口，你认为脱口秀是小众，当然脱口秀贵，所有的娱乐模式不管是二人转啊、脱口秀啊、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摇滚啊，都是小众，都是小众，对吧？大众娱乐最大众的就是刷抖音嘛，那个才是最大众的嘛。
但是现场艺术最大众的是音乐会，
就是演唱会，
演唱会，
演唱会，
对，演唱会。因为这种音乐，这个是人类的可以说是精神刚需嘛，但是喜剧不是，所以喜剧真的不管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它都是一个小众的行业。
对，所以咱们就你看毛东还不参加人家的音乐会去当卡司，咱们非要说在台上咱们就一定要讲段子吗？咱们也秀起来啊，
没用的。 你如果往那方面去走呢，那你就不是脱口秀演员了，你就不是喜剧演员了。比如说
谁，我不赞同什么是脱口秀，谁能定义什么是脱口秀？
我们就不要说这个了，这个早就有人定义过了好吧、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是追求更大的知名度和商业成功的话，你有能力的话当然要抛弃这个脱口秀。我们比如说国外的例子就很多了、嗯、什么罗宾威廉姆斯啊， Eddie Murphy 啊， Jim Carrey 啊，这些全都是本来他们是非常牛逼的脱口秀演员，但是他们发现他们有更大的才华，他们会往影视电影的方面去发展。那国内其实也已经有一个，
对，
谁？说出他的名字。
童漠兰吗
？No， 李雪琴。
啊、哦，李雪琴。
对，李雪琴
不算脱口秀演员，他是个艺人啊。
李雪琴他是真正的通过脱口秀作为跳板，去到了更高的那个艺人层次的，成为一个真正的、
哦。李雪琴最开始网红，当艺人。然后上综艺节目，然后成为知名艺人，然后演电影电视剧。
李雪琴最开始是网红，然后上脱口秀大会变成了脱口秀演员，然后呢再从脱口秀演员走向了这个综艺和这个电影电视、
嗯、
这电影电视就已经是最高的那个竞技场了、
嗯、啊，电影上面最高的竞技场是文艺片和获奖啊，就不赚钱的文艺片是最高的，喜剧还属于上面。
那取决于他的那个发展方向嘛。但是至少如果你也是像李雪琴那样子，从喜剧演员开始作为这个起步的一个地方的话，那当然是有能力就一定要离开啊，一定要离开、
嗯、
因为那是更大的市场，更宽广的市场。
对。
但是如果你最大的才华就在于在舞台上表演脱口秀的话，那当然就一直做下去。但是你要明白，这也是一个小市场。你包括现在全球收入最高的几个演员，他们的主要收入都不是来自于这个线下演出，而是来自于他们通过线下演出获得了名声之后去演的那个电影，演的那个剧集。
当然当然啊，提到这个地方讲一下，就如果有赵钱孙李总，你们想做脱口秀，你们是天才，你们可以拿喜剧作为跳板，先做脱口秀，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你们再做大，再做泛娱乐化都行。
你是有什么自信可以忽悠到这些有钱的老板去信你这一套的呢？
我不相信，我没有自信。但是说实话，刚才讲那么多，当然有一个实话，就是我想看到不一样的人进圈，把这一坛我们的老旧观念全部打破，让我哭着说自己是个傻逼。
这就是你的会给你带来快乐的事情是吧？
不快乐，但是因为我蠢，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做好。市场上我看到的方式，能做好的方式我又不认同。既然不认同，我不认同是因为有道德底线，我不认同。那么道德底线这种事情就是钱没到位，如果钱到位了，有可能我就没有道德底线了。这个逻辑你赞同吗？
我不赞同。
不赞同就是钱到位了，你还是依然有道德底线的。
那当然。
OK， 几十个亿，就是 Robin， 咱们跳个脱衣舞上台，能不行？行不行？就跳一段15分钟的脱衣舞，大概七八个亿。
这个不是我的道德底线，这是我的道德起点。我可以，我现在
就可以这样。
你给我10000块，我都可以去跳，
对吧？就是
这不是每个人的道德底线不太一样。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可我想被金钱击败自己道德底线的那一环，我想看是什么样，我想看一下是什么样。
嗯，
我想不到，因为人无法想到自己认知之外的事情嘛。我想不到脱口秀，就像诺基亚没有想过苹果会出现一样。我真的很期待一个人能颠覆脱口秀或者是线下现场表演行业，包括脱口秀、话剧、先锋戏剧，曾经是戏剧。
我跟你说吧，虽然你这么期待，你反复的强调你这么期待，但是我敢保证你这个期待一定会落空的，没有这样的人会进来，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的那个利益太小了，
利益太小，所以人人不来，所以我们这行业就是没有能人。
那你就换一个愿望呗，
没有能人，
换一个愿望，
这个行业连个能人都没有，都是能力不足，咱们都是废物。
嗯。商业上的废物，但是呢不妨碍我们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摸爬打滚
啊。
那
我在哪个行业都是废物，在哪个行业混日子。
行吧，那我们也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也符合我们这个圈内一个小时以内的这节目这么个调性。
好，
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遇到孙老板，因为在深圳太难找到人跟我聊圈内了。虽然今天孙老板天马行空，也有一小部分的时间不是聊圈内，但是相信
我真的是聊我因为我在圈内，所以我知道圈内大概的做法。
嗯，
我就你有讲二方不方便入局嘛、
嗯？
如果让别人入局用我们的方法来，
嗯，
是对别人的不公平。
那
就像郭德，你说刚开始郭德纲入局，传统相声说你郭德纲不规矩，现在郭德纲是主流了，有人再进来就会，郭德纲就会说人家不规矩，就郭德纲成为当年自己讨厌的人。那相声是不是就是有主流和非主流？当年知道郭德纲是怎么说的，感觉脱口秀现在也有主流和非主流的做法，也有这个说法，感觉像也有，就是咱们就进来一个非主流的，就是能力特别好，说的东西也特别好笑，听上去感觉也不是脱口秀，这是演员。那俱乐部老板有没有这样子的？
哎，大家可以听到孙老板的这个愿望的执念非常的强烈。
对，我就是想，你们赶紧入局，这行一年至少赚一个亿。
我们祝孙老板的愿望成真啊！如果愿望不成真的话，那就换一个愿望也可以，好吧？
行，
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啊，我们下期继续聊。
好，拜拜。
好，拜拜。哎呀，你的想法太好玩了。